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哈，也感谢刚才我们美妙的音乐，音乐里面说到说充满了喜乐与平安，充满了盼望，大家此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原因在哪里呢？主复活了，感谢神，主复活了。在一些地方他们有这样的传统，在复活节的时候呢，他们就大声的宣告说主复活了，然后就有人呼应说什么呢？他的确复活了。我们来实践一下好不好？主复活了，
他的确复活了，
他的确复活了，感谢神。虽然他两天前，我们在纪念受难节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在礼拜五的时候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第三天他复活了。前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思考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礼拜四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一起庆祝当时犹太人的逾越节，当然逾越节真正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他在庆祝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就是设立了一个圣餐。这个圣餐呢，用饼和这个杯里面所装的葡萄汁来象征他的身体和他的血。那这个圣餐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我们前天呢也这样守了圣餐，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受死。但是没有复活的受死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受死的复活是虚假的。这复活和受死这两件事情是密不可分的。我常常以前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一些的疑问，我也听到其他一些人的疑问啊。其中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样的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受死和这个复活一定要连在一起呢？而这个复活很难向别人解释啊，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我的罪已经洗清了，不就够了吗？但是没有复活的受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复活当中神才彻底的击败那个魔鬼撒旦，那个掌控我们生命，曾经掌控我们生命，曾经来指使我们罪恶的那位魔鬼撒旦，复活才真正的击败了他。我记得在 C.S. Lewis 里面写的一篇那个文章当中，在《纳尼亚春秋》里面，那里象征魔鬼的那个女巫就曾经讲一句话，对那个背叛的那些人其中有就是一些人，还有对那个象征耶稣基督之后受死要复活的那个狮子，这个女巫呢就曾经对那些狮子，对那些人就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她说，狮子你怎么这么傻呀，你真的值得，那些人真的值得你替他们死吗？值得你替他们死吗？那这个狮子的名字叫阿斯能哈，他就说，阿斯能你这么傻呀，这些人这么多罪，你和我这么多罪，这些人配得你替他们死吗？那当然不配得，对不对？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接下来他就说，你更傻呀，就算你替他们死了又怎样，就算你跟我现在有一个条款，你死了我可以去赦免他们，我可以把这些人归还给你，因为条约就这么说的嘛。这个阿斯人，这个狮子替别人死了之后呢，就偿还了这些人的罪，那这些人呢就可以从原来那个女巫的掌控之下呢，就可以交给狮子了。好吧，我们暂时就这么同意吧。就算你的死可以替代他们，就算这些人可以归还给你，你死吧，你死了之后我出尔反尔，我再拿回来。哇，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深深的震撼。我想的 C.S. Lewis 真的是把这个复活和这个受难连接的天衣无缝，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如果一个没有复活的受死是没有意义的，好像这个耶稣为我们的罪 受死了，我们的罪好像是被洗净了，我们的罪好像，我们的人好像从魔鬼的那个奴隶当中好像归于神了。但是你知道魔鬼的工作还没有完。他说好吧，我们曾经同意过，对不对？但是魔鬼，我本来就是出尔反尔的，我现在等你死了之后你还能做什么？我把他们重新努力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不停留在那个地方，他并不是不晓得魔鬼的诡计的，他知道一个没有复活的受死是没有意义的。他是神，他复活，所以今天是复活的主日，我们来庆祝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这个魔鬼才彻底的被击败。耶稣复活，神的荣耀归回耶稣。在他之前，神的荣耀在哪里呢？神的荣耀当然普天都是，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有多少人去称颂他呢？在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有多少人更多的是嘲笑他、辱骂他，而不是荣耀他？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常常把荣耀没有归给该归的人。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的一个讲题呢，是荣归原主，就是荣耀归回那位配得荣耀的原来的主人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大家知道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些东西它会归到它原来的主人的啊，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啊，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看了图片，很多人啊，感谢神啊。这个故事叫做完璧归赵，那意思就是说，赵国曾经拥有一块玉啊，就是这块玉啊，可是这个秦国呢比他厉害很多，就要假意的说用15座城池给你把这个玉啊换回来，那我割15座城池给你，你把这个玉给我。那秦国就开出了这样的条件，那赵国的国王当然就很难受，究竟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呢？你接受吧，那秦国他出尔反尔，不给我15座城池，我也拿他没办法，打也打不赢了。那不接受吧，他说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接受，你欺负我吗？你看不起我吗？所以就在两难之间，他们就不知道做什么。但是后来他们有一个智慧人叫蔺相如哈，蔺相如呢就施了一些智慧的招数，当然更多的细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历史书哈。最后的结果就是这块璧呢，这块和氏璧呢又回到了赵国，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成语叫做完璧归赵。那有很多东西本来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他最后还是回到他。可是这块璧有点奇怪哈，我们其实不知道这块璧究竟是属于赵国的还是属于楚国的，因为赵国获取这块璧的时候本来也不是他的。所以我们说完璧归赵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混淆，我们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荣耀原来是归给耶稣的，本来就是属于耶稣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所属的东西不一定究竟是谁是谁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荣耀本来是属于耶稣的，荣耀是属于耶稣的。耶稣是被神早已立下要承受万有，他又是充满万有的。耶稣是荣耀的创始成终者，他是那位配得荣耀的，他一定要重新得回他的荣耀。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把荣耀归回给耶稣。可是这个世界常常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究竟把荣耀放在什么地方，究竟怎么样做才可以体贴神的心意，把荣耀重新归回给耶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已经是我们第三次来阅读和理解和思考了，我希望大家要把它背下来啊！我们一起或者读或者背。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感谢神。这里描述到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上一次就讲，我们说一个粗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什么呢？就是两个部分。神的儿子是有荣耀的，神的儿子又是受苦的。所以我拿那个金黄色的颜色涂亮了神的儿子具备荣耀的那一部分，就是他是被早已立下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万有。他之后还要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他荣耀的那一部分。但是在这个世上，他也常常被瞧不起、被辱骂、被讥笑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把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面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把这一部分呢，用这个血红色把它涂亮，让大家看到一个很粗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儿子具备荣耀的本性，神的儿子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却反倒虚己，存心谦卑，取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谦卑受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受苦的那部分。这是我们第三次来看这几节的经文，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看到细节里面，这个荣耀究竟反映在哪里？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究竟他是怎么样获得荣耀？他是怎么样拿回他的荣耀的？我们今天聚焦在其中一句话上面，这句话是说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承受万有的。他是将来要承受万有，又是要充满万有的，他要接管万有，他要掌握万有的，他是万有的王，他是天地的主，他要掌握这一切。哇，你想想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就好像你想一想哪个国家比如说英国曾经被称为日不落帝国，那也就是说他的国家在很多地方都有殖民地啊，这个地球无论怎么转虽然有的地方是白天，有的地方是黑夜，但是总有他的属地的地方是白天的，所以他的帝国甚至是日不落帝国，总是有他白天的那个属地。你想想这个英国该是多么有荣耀，他属于他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他的。我们的耶稣基督，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所有的这些属神的、美善的、不被震动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他的，他是属于他的。但是这个属于他的荣耀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属于他呢？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属于他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的时候，这个作者后来有讲到，他说在诗篇里面有一处这样见证到，说让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可是这个作者马上就讲，他说可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啊，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场景，好像万物都伏在谁的脚下，都把这个荣耀归给谁呀？我们只看到耶稣基督，他从天而降，他为人的罪而死，所以呢神就使他升高。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神就完全了他自己的使命，他使耶稣升高，重新获得他本来就应该有的荣耀。那这个荣耀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才归于他的呢？是在第一天他荣耀进城的时候吗？可能有一部分是这样啊，当他进城的时候，上一个礼拜汤姆牧师跟我们讲到，他骑着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有很多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有很多人在后面拿着棕榈树枝在那里喊了何塞纳何塞纳，的意思就是说神拯救，他们宣告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这是荣耀啊。但是这个荣耀还缺乏一些东西，他们不知道耶稣会上十字架，甚至连他自己最亲近的门徒都不敢相信这一点， 耶稣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他讲，我要受死啊，为你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又复活，可是他的门徒当中几乎没有人明白，也几乎没有人能够勇敢地去面对他的受死的，更不能想象第三天之后他真的要复活了。第一天他有这样的荣耀吗？没有那么多。第二天他在洁净圣殿，诅咒无花果，第三天如果无花果真的枯萎了，他跟领袖之间有个人的一些质问啊，领袖跟他之间有个人的对话，再到再几天呢，犹大又密谋要出卖他，再到了礼拜四的时候他预备这个晚餐，所有的这些时间你看到耶稣的荣耀在哪里吗？耶稣把那个围巾拿来挂在自己的腰间，为那些门徒去洗脚，你认为他们会觉得耶稣很有荣耀吗？他们觉得那是奴仆应该做的事情。那些门徒啊，在那些中东地带非常炎热的地带，很脏的地方，他们这个脚都是很臭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后面的人把臭脚叫做香港脚，他为什么不叫做以色列脚？我真是很，我为香港人很打抱不平，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会称这个，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你想想他走一走啊，那是个臭脚就摆在耶稣的面前让他去洗。那个时候他有荣耀吗？他的荣耀什么时候才归回原主啊？这些荣耀本来他配得的荣耀什么时候才回到耶稣的面前？什么时候才回到耶稣的头冠上面？耶稣确实有皇冠了、啊、被他们戏弄的，戴着皇冠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拿着荆棘做了皇冠，又拿着袍子给他假意的穿上，说哦，你好有荣耀啊，以色列的王啊，犹太人的王啊，这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吗？不是。十字架呢，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时候他得荣耀吗？我们看到的很多电影的电视啊，那个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武侠小说，唯一的得荣耀的事情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那我眼睛就是这么被看坏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就是普通人的价值观呢、啊。当他卧薪尝胆最后要赢了的时候，哇，好有荣耀，这是这个普通的世界，这个堕落的世界所诠释的荣耀，这就是荣耀，这个世界的荣耀。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吗？没有。耶稣是在赦免了，耶稣不是在报复，耶稣不是用这个世界上面的荣耀，所以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也没有看到荣耀归回给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呢，那一天几乎没有任何的记载，我们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那天是最痛苦的事情，也不是荣耀的那一天，最痛苦的一天。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痛苦，当然他的肉身非常的痛苦。我们在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有众多弟兄给我们阐述了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什么那么的痛苦，但是最让我欣慰的是我们也有弟兄讲明了耶稣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他跟天父上帝隔绝的那一天的痛苦。他自从神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一天，甚至那都不叫一天，因为天都是后来所出现的概念，起初神创造天地，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他道成肉身，再到他受难，再到他复活，他升天又显现，一直到他最后再来，一直到最后真正的得荣耀，所有的时间当中只有一个时刻是他最痛苦的时刻，他必须跟天父上帝分离那段时间，其他的时间他都完完全全跟天父上帝跟圣灵完完全全是一位神，永远相爱，彼此相爱，从不分离。但是有一段的时间他为了你和我的罪，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神定义要这样压上他，是神的旨意要这样压上他，神的旨意要在那个时刻离开他，使他承受最大的痛苦，就是在那个时刻 你的罪，我的罪，你的贪婪，我的嫉妒，你的奸淫，我的狂妄，你的纷争，我的结党，就是你的这些人罪，就是我的这些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在那个时刻，唯一的时刻，他跟天父上帝隔绝了那段时间。那个时候有荣耀吗？没有，那个时候只有受苦。但是这位受苦，神却说他因着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和荣耀，就轻看了当下的苦难，把他看为至赞至轻的苦楚。那个时候虽然没有荣耀，但是荣耀就在前面。那个时候虽然有很多的痛苦，但是那个痛苦他说是至赞至轻的痛苦。当然我们在承受那个痛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这个是极重无比的痛苦，但是你当看到荣耀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荣耀才是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些痛苦都是至赞至轻的。那究竟什么时候他得了荣耀呢？他十字架上面下来，他进了坟墓，他第三天复活的时候，他得到荣耀了吗？感谢神，复活的时候那么多人又惊喜又害怕，把荣耀归给他。但是还有人疑惑，还有人害怕，对不对？还有的使徒，还有他的那些跟随者，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事情。所以耶稣再向他们显现，又向他们显现，然后还有使徒传讲他的福音，一直这样传下去，一直到我们现在。神的荣耀成全了吗？荣耀归回原主了吗？还没有完全，对不对？那究竟什么时候荣耀才归回原主啊？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国王做了这个梦，在这个梦的解释当中，这个解梦者就告诉他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完全归回原主。在这个梦当中，这个国王梦到一个像，这个像呢是金的头，是银的胸，是铜的腰，是铁的腿，还有半铁半泥的脚。后来有一块石头，不是人手所造的石头，就砸在那个地方，然后就轰然的倒塌。之后他就看到整个天下充满了万有，一个新的国降临。他说那个国才是神的荣耀真正完全充满的时候，完全充满的时候，神要承受万有，神要充满万有。在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另外一个使徒又看到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这些事情。在那个时候有什么事情呢？就是在那里有宝座，宝座上坐着永永远远做王的那位永远得荣耀的王，在下面有人，有活物，有天使，有其他的受造物在敬拜他。那里面有谁呢？有四个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就有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他。敬拜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万物都要被他所承受，都要被他所充满。那个时候是我们见到神极大荣耀的时候。关键是你和我在那里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当神把一切能够震动的东西，震动天，震动地，一切震动销毁，放在魔鬼那边的时候，那些可以震动的东西都抛弃在魔鬼那边，完全舍弃，他要承受其他的不能震动的国的时候，他承受他一切的荣耀权柄尊贵的时候，你和我在那里吗？如果你和我在，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在呢？是那个天使吗？是那24个长老当中的一个吗？还是这里诸长子当中的一个？还是有千万的天使当中的一个？还是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呢？ 究竟你是哪一个角色？我是哪一个角色？我们在那里看到神荣耀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我在哪里啊？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很有把握的讲，如果我们悔改信福音，我们就是这里所说的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审判众人的神和我们就在那里。不过也许你可能是其他的人哈，你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长老，我不知道，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大家共聚的总会里面的一个长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们悔改信福音，我们就是被耶稣的血所洗净，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在那个地方，究竟你和我有没有份呢？我们渴慕神复活的荣耀，神掌权的荣耀，神承受万有和充满万有人的荣耀的时候，你和我在那里吗？关键问题在于，你和我有悔改信福音吗？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是否悔改信了福音？如果是的话，恭喜你，恭喜我，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跟神一起来承受他的荣耀。神定义要赐荣耀的名给我们，他要使我们称义，他要使我们成圣，在那一天他要使我们得荣耀。那么究竟在那天的还有谁呢？还会有一些长老在那里哈，我不知道那些长老是谁，有24个啊。但是神竟然说，人若想要得到监督长老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的。也就是说，我们都要羡慕这个职分。做长老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长老，最后只有24个坐在那个地方啊。其他的教会有很多的长老，我们的教会我们上次也讲了，有 Tom 长老，还有昆明长老啊。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的长老还没有辨认出来的，还没有认证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羡慕侍奉神的这个职分。那怎么样去羡慕他呢？做长老我上次也讲过了，我们要有很多品性，圣经里面借，圣经里面把它给列举出来。比如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要有节制，要自守，要端正，要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要温和，不能争竞，不能贪财。其中有一个我跟大家上一次讲过了，就是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能够接受别人的指正。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连别人的批评都不能接受的话，我想这个人是不能做长老的啊。我们古人呢，中国人有很多不一定是基督徒，甚至都能讲出很美妙很有智慧的话来。比如说闻过怎么样，闻过则喜啊，在古人都能做到闻过则喜啊，听到别人对他的过错的指出，他很喜乐，闻过则喜啊。你想过吗？那些人不一定是基督徒啊，他都能讲出这么有智慧的话。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怎么样，善莫大焉。这些人不一定是基督徒啊，他都能讲到这个过错被别人指出来，他要喜乐，他要去悔改，他改了之后，他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美善的事情。哇，不一定是基督徒的人都有这么洞见呢，我们要很好的学习，向他们学习，感谢神。那么在我们过去的教会当中啊，在比如说这个长老的认证上面，汤姆牧师和我都是教会有一定的程序把它给辨认出来的。也就是说，有人看到神呼召，有其他人说哎，我也看到，我们一起印证这是神的呼召。那么我们以后的长老也就是这样，我们都看到神有呼召某某某，他有这个做长老的潜质，他乐意去学习，他善于，他闻过则喜，他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成长，他愿意进一步来确认他的神对他的呼召的印证，那么越来越多的机会他就成长了。 他就被辨认出来了，长老这人就出来了。神就使用这些人来牧养，来祈祷，来教导，使用这些人，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即将要成为弟兄姐妹的这些朋友们，真正成为被耶稣的血所成全的义人之灵魂，那样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一起见证神的荣耀。这是我们非常期盼所看到的这一点。所以呢，我们的条件，我们刚才所问的问题，神的荣耀在那个地方，你和我在场吗？我们在场，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说什么呢？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信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是唯一的福音，是别无，就是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福音的那个唯一的福音。那我的手上这个牌子哈，就是我们带的这个牌子No other gospel。 我在上个礼拜跟李东弟兄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我们非常荣幸去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是福音联盟所举办的，这次会议的主题就叫基督以外别无福音， No other gospel。 那这个福音究竟是什么福音呢？这个唯一的福音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悔改信福音才可以在神的荣耀上面有份？这个福音这次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讲解，有六个主要的信息，是从加拉太书一共有六章分别来的，每一章一个主堂的信息。另外还有一些分题的讲座，很多的时候就挑战我们来看，这个是假福音吗？这个是假福音吗？这个是假福音吗？这些假福音要屏蔽它，要警惕它，我们要专注在唯一的福音，基督的福音里面。那究竟什么是基督的福音？究竟有哪些可能的假的福音？那这些讲员呢，就讲了很多的他们的见解，以及他们从神所领受的一些感受。那我在这里呢，就可以给大家读一读他们的感受和我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个感想。其中一个最初的假的福音或者别的福音，就是在基督的福音之上增加了割礼，那个是假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唯一的福音，是我们悔改，凭着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这是唯一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其中一个假的福音，其中一个所谓别的福音，是在基督的福音之上增加了割礼。这个割礼是犹太人当时所行的割礼，就在小孩第八天的时候把他的包皮给割掉，就是所谓的割礼。他们就说，嘿，你们现在信耶稣很好啊，但是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爸爸，我们的爷爷，我们以前的人都是做过这个礼仪的，那你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下啊？你们做了估计信耶稣会更加的稳固。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假的福音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会议呢批判了这个，就说不需要行割礼，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唯一的福音。这个所谓假的福音还在延续，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后来，一直要延续到后来呢，到了这个改教的时期，就是五百年前，就是五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一些的人，一批的人，我们称之为宗教改革家或者叫改教者，这些人，比如说马丁路德或者是约翰加尔文这样的人，他们就再一次宣告对这个假的福音的一个抨击。真的福音不需要再加上割礼，真的福音不需要再加上赎罪券，真的福音不需要再加上你 做很多的这个规条，真的福音也不需要再加上人对你的肯定，真的福音不需要加上任何其他的东西，真的福音只有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就是真的福音。那大会当中不光是看到有一些福音呢，增加了一些东西变成假的福音，比如说增加了我刚才所说的洗礼啊，对不起，割礼啊，这个功利啊，或者人的肯定啊，或者这些东西。但是同时有一个讲员特别警告，有人把福音当中剪掉一些东西，也成了一个假的福音。比如说，他可以从真的福音当中删减了悔改这一部分，删减了受苦这一部分。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这么记载，第十四节，保罗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责备彼得。哇，彼得和其他的一些人就在当时做了一个就所谓的装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本来是跟那些没有行过割礼的外邦人有很好的团契，在一起吃饭的，但是后来压力一来，他们就开始害怕了，别人给他施加压力说，哎，你怎么跟那些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一起吃饭呢？所以彼得就软弱了。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彼得哈。我想如果我在场的话，我可能也会很软弱，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办，我继续跟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吃饭呢，还是迫于这个压力我就离开。彼得选择了离开，彼得选择了离开，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需要责备需要悔改的地方。好了，保罗看到了，保罗就当面就责备他，大概的意思你们可以回去看，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你要悔改，你要改正，你做错了你要悔改。那现在问题来了，彼得不是已经信主了吗？彼得不是已经悔改信耶稣了吗？不是已经信福音了吗？只不过现在都做错了一件事情而已嘛，你有那么紧张吗？保罗你为什么要当面指责我？难道我信的基督的福音还不够吗？我告诉你就是不够，因为还要不断的悔改。彼得也做错了，你和我每天都在犯错误，不断的悔改信福音，悔改信福音，悔改信福音。其中一种假的福音就是在这里减去了悔改的内容，减去了受苦的内容。耶稣基督都是受苦之后才成全他的荣耀，我们也是如此被呼召，在世上每一个人敬虔度日的，他们都要这样受到逼迫，都要受这样的苦难，都要经受各样的考验，都要不断的去悔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生活神要我们每一天的省察，真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能增加任何一条，不能减少任何一个环节。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每一天悔改信耶稣。所以感谢神，我透过这次的会议，他们也一方面也是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另外也是再一次的阐述我们要不断的改革归正，不断的归正，一旦发现有假的福音就要归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一旦发现有任何假的增加的删减的，就要归回耶稣基督唯一的福音，悔改信福音。就像耶稣传道时所讲的那样，神的国近了，神的荣耀要归回耶稣基督了，万有那些不被震动的国都要被耶稣所承受了，都要被耶稣所充满了，神的荣耀要再一次来临了，你和我有份吗？ 你和我要在这个荣耀当中，在神的圣洁当中有份吗？悔改，信福音。所以在这几节的经文，今天是我们第三次的传讲，在前面的两次当中，我给大家稍微回顾一下，前面两次我们究竟讲什么。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说神的晓谕，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这是一个更美的晓谕启示和讲明。那在这个晓谕当中究竟要我们干什么？让我们从基本起步向前迈进。第二次的时候，我让大家看到这位耶稣基督究竟是怎么样的神的儿子。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又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最后他还要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得到荣耀。我让大家看到一个图片，这个神的儿子是荣耀的主，又是受苦的主。这位荣耀的主又是受苦的主，看起来是很愚拙的，但是是最大智慧的；看起来是很软弱的，但是是最大刚强的；看起来是很拙笨，是很软弱，但是又是最聪明、最智慧、最勇敢的。既然有这样一位神，那么也应该有一个新的我，不怕承认自己的软弱，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不怕被人指正，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我。既然有这样一位神，这位神呼召我，这位神把我接纳成他的家庭里面，这位神让我来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去受苦得荣耀，那么我们就应该效法他，不要怕暴露自己的缺点，不要怕在人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不要怕在家庭当中所谓的低头去倾听他们，去向他们认错，不要怕彼此认错，彼此代祷，不要怕这些，因为就是这样神来医治我们。这是前面两次我们所看到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呢？荣耀归到他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份？我们是否有份？我们是否属于他所承受的那个万有当中的？我再一次讲哈，那些污秽的东西他不会承受的，那些罪恶的、不肯认罪的、那些嫉妒、那些纷争、那些贪婪、那些坚硬，耶稣不会承受的。大家看圣经要注意上下文的哈，承受万有，万有不是说所有东西他都承受的，那些罪恶他不会承受的，撒旦他不会承受的，他承受的是什么？是不能震动的国，是神良善温柔、温良柔顺的这个万有。你和我在那个万有当中吗？你和我在他所承受、在他所充满的那万有当中吗？你和我在他的荣耀当中吗？你和我在他的圣洁当中吗？取决于我们是否悔改、信福音，天天悔改，天天信福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悔改、信福音，帮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耀。你的荣耀是建立在好像别人看起来很软弱、很愚笨、很胆怯的地方，但是那正是你的荣耀、你的智慧、你的勇敢、你的刚强所彰显的地方。谢谢神，我们在你的圣洁当中有份，在你的荣耀里面有份，帮助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信福音，不断的活出福音。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